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0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正实大法中渐渐走向成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1日。在尘世中，在无知中造业，在名利情中攀比争斗，在妒忌心中，生命变得心生恶念，与人争斗，在家庭矛盾中受尽煎熬。感恩师父让弟子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，在人世中解开了痛苦煎熬。本文交流我在正实大法中渐渐走向成熟的部分经历。第一部分，初得法。我结婚以后，婆媳之间矛盾很大，小姑子经常让我生气，家人冷酷无情，我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在社会上也被人看不起，强壮的身体变得虚弱，人也精神不起来。我想找出路，但又不知怎样找到出路。我们村的一位大学生在市里听了师父传功讲法，在我村放师父讲法录像。有一天在大街上，我听人说师父讲法可好了，讲做好人，无求而自得。我一听无求而自得，这是正法门修炼。我找到他要大法书看，他给我转法轮，教会了我五套练功动作。从此我走入修炼了，我得了大法了。我每天带着5岁的儿子、3岁的女儿学法。我们家做馒头生意，虽然时间紧张，我珍惜时间看转法轮宝书。我知道了这是宇宙大法，是师父亲自传度。这法大，师父伟大。得法几天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真是美妙。晚上我做梦，转法轮宝书和法轮围着我转，大法的法力让我坚定实修。我们乡一周一次集体学法，谈心得交流，我都珍惜参加。看了同修的学法热，听了同修们的心得交流，我更加懂得了什么是修炼。有一次别的村开大型交流会，我想去参加，蒸馒头很忙，我对师父说弟子想参加法会，结果别人找丈夫去帮忙干活，不去不行。这样我就参加了大型法会，谢谢师父。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让我打下了坚定实修的基础，满脑子是法。第二部分，更坚定。1999年7月，大魔头开始了疯狂的迫害。我与十几位同修去了北京，到北京我满脑子是法，师尊讲的大曝光红银转法轮宝书在我脑中回荡，我生命就是为正实大法而来。我站在了天安门广场，正实法，维护法是我的责任。我和同修被抓进派出所，我没有害怕，警察问我们姓名地址，我不说。警察打同修，把我带到2楼审问，说不说姓名，不说就蹲下。当时我想解大便，警察还强迫我蹲下。我一蹲，奇迹出现了，我没有感觉。我发自内心感谢师父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时时保护弟子，化解磨难，更坚定了我正实法的信心。就在这时，我们村的书记来了，把我接回家。我想还得去北京，师父被污蔑，大法被诽谤，同修们被关押。我与几位同修去了北京信访局，我们跟工作人员讲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立即释放大法弟子，这么多人练功，对社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说完以后，我们被抓进看守所，关了一个星期后，被县里接回本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不允许练功， 我们练功，警察就用胶皮棒打。我们不怕，天天坚持练功。家人给写保证书，我就跟所长要回撕掉。我说不能让家人和你们犯罪。警察让我们头顶着墙，法轮在我的头顶上转。警察用胶皮棒打，我也不疼。感恩师尊为弟子承受。第三部分，被迫害中开创修炼环境。2000年腊月28，我被送往劳教所，被非法劳教三年。到了那里，警察要搜身，搜出我抄的经文和同修身上的经文。我看同修胆子小，我跟队长说，搜出的经文都是我的，与他没有关系。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，我与同修交流，家中同修买水果上香敬师父，我们在这买不到水果上香敬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们唯有背法来敬师父。同学们都说行。白天打水时，我告诉三个楼层的同修，晚上七点背论语来敬慈悲伟大的师尊。晚上七八十个同修一起背法，能量场很大，解体了很多邪恶因素。队长愣在那儿不动，回过神来后问，是谁出的主意？犯罪人员说是我出的主意。队长叫我去办公室，问我还练不练。我说练。两个男警察给我上绳，这是一种酷刑，上了半个小时。我感到法轮在我后背转，坏人抓我的头发，抓落了一地，打我耳光。我被打了好几个小时才让我回去。我看到同修们在屋里坐着，不让他们练功，坐着时腿不能勾着。我发愿闯出一个可以练功的环境，不能让同修在这里被迫害，我能抵挡这一切。我与一位同修合力开创练功环境，我们两个练功就被打，是队长暗地指挥犯罪人员打我们。因为练功，我被上绳，靠在墙边的管子上，晚上坐着被靠在地上的铁管子上。我被铐一段时间，经常不能在床上休息。看我的犯人就说，你看你脸鼻梁上发青，我真担心你会死去。他就告诉队长，队长一看就把我关到换衣服库房，我在床上休息。第二天犯人叫队长，快来看，快看新娘。队长来一看我说，一夜之间你像化了妆的新娘，红光满面。我对队长说，这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威力，是师父给我净化的身体。你想一个常人能一夜之间休息这么一会儿就变得这么快吗？队长说，真是，这大法太神奇了。我去厕所，好几个犯人跟在后边准备打我，我就往外跑，大声喊，劳教所犯人打大法弟子了。队长惊慌跑出来说，犯罪人员，谁让你们打人了？这次曝光，他们不敢再在厕所打大法弟子了。我们坚持练功，警察就打开窗户动我们吊铐。有一天把我双手吊起来，站了两天两宿，不许吃饭，不让去厕所。晚上我跟师父说，弟子站一夜觉得很难。晚上我做梦，我和好几位同修坐在一起交流，很开心。等我醒来已是白天了，没感觉痛苦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承受了痛苦。有一次他们把我和一个杀人犯关在一起，利用他打人吓唬我，他满脸杀气，脸上还有一个打刀疤。队长偷着看我怕不怕，他说，你怕我吗？谁都怕我。我说不怕，我真心对他好，他被我的善打动了。队长说，杀人犯跟他在一起他都不怕，谁还能折服他？晚上睡觉，我感到一个女魔把我按住， 喘不过气来，我赶紧喊师傅救我，这个状态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练功开创修炼环境，经常被吊靠，两个队长一个出主意，一个打人。师父点化我，要想打开手铐，就让两个队长撤走。因为练功，我又被铐在墙边的管子上，白天晚上靠着。我与同修交流，不能被动承受。我们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两个队长过来狠狠打耳光，吓唬我说，再喊就用电棍电。队长对同修说，再喊就用布沾大便堵你的嘴。同修说我爱干净怕脏，我说我怕电棍。我们互相鼓励，我说不怕脏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大便他也敢吃，尿他也敢喝，那个马粪蛋冻得邦邦硬，它啃起来还很香，它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。我说，让师父给你闭塞掉怕脏的心。同修说，咱们有功不怕，指电棍，就说电棍电不着我。我们接着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。我们被红银，我被队长用电棍电，我说我有功电棍不起作用。同修被队长用布沾大便往嘴里放，同修在法上不觉脏。我们成功过关了。我们听见同修被迫害，就喊不许迫害同修，全体被关押的同修形成整体，制止他们迫害大法弟子。在劳教所，面对队长们的酷刑折磨，我用卫生纸给劳教所所长写信，曝光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犯罪行为。有一天，劳教所所长去看我，所长说，什么样的农村妇女来到劳教所，这么大的胆量，我去亲自看看。我见到所长跟他说，劳教所是教育的地方，而队长们经常打人酷刑折磨大法弟子，违背劳教所的规定是犯法的，我们都是修炼人，是做好人的，你看我们能跟杀人犯吸毒的一样吗？所长默认。我把信交给所长，几天后两个队长被撤走。我悟到不能被动承受迫害，我自己从关押我的厕所走出来，回到同修所在的房间，我们闯出一个修炼环境，晚上20多人一起集体练功学法，没人管。同修们交流，能开创出公开学法练功的环境，全体同修形成整体，再开创出立即释放，不被关押。我们大声喊，修炼无罪，立即释放大法弟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们喊了两天两夜，劳教所不知怎么办，慌了，把我们几十位大法弟子分到了别的劳教所。我被分到了二大队，到那被强制转化迫害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一闭眼睛，看到一排排兵，我想师父点化我什么呢？到晚上10点钟，队长说，上边领导来了，跟你谈话，他叫我出去，我不去。我心想，哪有领导这么晚来谈话，这是打人。队长们轮番叫我出去，我没守住正念，跟着出去了。到队长办公室登记，队长们满脸凶气，两个队长把我一架带出劳教所，大门外站着很多人。到了一个房间，两个高大武警进门就打我耳光， 我说什么他们都不说，就打人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说，你看外边那么多人，就是上边领导等着要保证书、三书强制转化，下达命令，不写就打死在这儿，别想出去。他逼迫我立即写，我不写保证书。两个警察把椅子顶到我的腰上，拿起胶皮棒轮番打我，用电棍电我的脑袋，还说保证书写不写，不写就别想出去。又开始打一阵，停下来看我不动，赶紧用水泼，喊快把他泼醒，看还活着吗。我心想，这个场景真像打仗时期酷刑逼供一样，中共政府就这样的酷刑折磨大法弟子。接着逼迫写三书，我不写，接着打，连打三次，胶皮棒打弯了，电棍电得没电了。我对师父说，这一关考验信师信法，坚不可摧，弟子正实法维护法，从天安门到县看守所再到劳教所，一路走来就是为了证实法维护法，不能写保证书。我没觉得痛，就像打麻袋一样没感觉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承受，保护弟子走过了生死大关，谢谢师父。第四部分，找自己的根本执着。被劳教迫害三年，我回到家，我发愿要精进，但又不知道怎样精进，认为帮同修做大法的事就是精进，谁有事一叫就动。当警察抓同修的时候，我感受到师父问我，你学了多少法，还跟着同修经常出去切磋。我没有什么在法上的心得，结果招来了迫害，警察经常上门抓捕，我只好躲到亲戚家，走流离失所的路。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安排，我向内找，哭着跟师父说，弟子不能回家，警察在家门口等着抓捕，我像飞机没了航线，不知怎么修，请师父开示。晚上在梦中，师父点化我，把同修的不足拿一面镜子让我看，我一看把我吓一跳，吓得我打冷战，同修所有的不足都是我该修的。我又请师父开示，被劳教迫害三年，回来后还经常被抓捕，根本执着心是什么？我找了两个月，终于找到了，那就是一进家门，我带着恨家庭、恨家人的怨恨心，家人伤害我太重，一看见他们就眼黑，心想修圆满了就不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，解脱了。我找到这么大的根本执着，师父点化我说，你走进真正修炼。第五部分，在家庭中成立资料点。同修与我交流做真相资料，帮我买来打印机、电脑、耗材。我从拿锄头到拿鼠标，从不会开机到学会上网，白天晚上到同修家学，学会了。我拿出1000多元钱安上电信网，学上网下载，学会联机打印、刻录光盘、装小卡。打印机不敢拿回家，一段时间在这个同修家，过段时间再到那个同修家。同修都有压力，我就在家开创环境。由偷着在家打印，到堂堂正正的对着丈夫打印，再从做小册子到做台历。前几年资料点少，只要同修要我就做，有时一夜不停地做，供给同修们大量散发，救度众生。我与同修发资料讲真相，曾被非法抄家，家人提前把资料相关的东西拉走，减少损失。我与同修在大集上发资料讲真相，被抓被抄家，一次次的抄家。我坚持做资料，同修配合资料点坚持多救人。 那一年我刚做完台历，丈夫有了外遇，晚上经常很晚才回家。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谎，说在我姐姐家。我又打电话，他不在姐姐家。晚上他回来，我问他，你到底哪儿去了？说实话吧。他说，我与以前的女友在一起。他还说让我同意他俩公开在一起。我让他给那个女友打电话，他接了电话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说，真对不起，我知道的这么晚，你们在一起这对你们不好，孩子都快20岁了，我们不能对孩子不好。你想你到我家，我孩子能不恨你吗？你能过好日子吗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好，我们得对家庭负责。要是年轻的时候我让给你，你说孩子都快20岁了，这现实吗？你能真的幸福吗？你又知道他家什么样？我与他交流了3个小时，一点不渴不累。我对师父说，弟子光修炼没关心过丈夫，这是我的不对。我对救世利说，迫害家庭，干扰救度众生，是宇宙中最大的罪，是助纣为虐，形神全灭的大罪，不允许迫害家庭，不允许干扰救度众生。师父，弟子这一关站在正法救度众生上。我对丈夫讲真相，你这是犯罪，下地狱的罪，赶紧收回。你有能力他跟你，你没能力了，你一无所有，就像乞丐一样沦落街头，他还跟你吗？丈夫被我叫醒，两个家庭恢复了正常，女的给我发信息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在练功时，师父给我推出一种苦，是业力。我剜心透骨，泪流满面。我对师父说，弟子不苦，是众生苦，他们在无知中造业，我为他们哭。剜心透骨的心很快去掉了。一次晚上又剜心透骨的难受，我发了一夜正念没去掉。早晨我坐起来说，神有剜心透骨吗？神没有剜心透骨。说了这两句，师父很快拿掉了我的业力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首先站在正法中看问题，不能停留在个人修炼中，这样就跟不上正法进程。宇宙正法到三界，我们对应着修到三界表面。我们来到人间，名利情贯穿着生活习性，各种各样的执着心。在家庭中，在与同修的配合中，我也渐渐去掉妒忌心、怨恨心，消除间隔，在返本归真的路上，在正实大法中渐渐走向成熟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终于学会修炼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2日。我是1997年上大学时得法的，现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除了在单位上班，另外还开了一家公司，经营还好。我和丈夫同修是重组家庭，我俩的前任都因病离世，在各种机缘安排下，我们从两个不同的城市走到了一起。在一起生活了解他和他周围的同修后，我才发现同样是大法弟子，自己与他们的差距太大了。一比较，我简直就好像只是个知道大法好的常人，愧对师尊，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。在他的带动下，我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开始重视修炼， 是师尊没有放弃我，安排同修把我叫醒，一步步带我走上回家的路。首先是从学法开始改变。以前我学法心急求数量，记得以前休假时期，我一天能学一本国外讲法，完成任务的心很重，没见明显提高。这次家人同修告诉我，学法一定要慢，要入心。我也特别留意了明慧网上关于学法的交流文章，大都是体会不到刚得法时法理提高的感受，多年来不觉得有什么提高，各种磨难出现，修炼遇到了瓶颈期。同修们都是通过慢慢学法，学法入心，一点点突破的。所以我明确了我的问题就出在学法上。我学法因求数量，被急躁心干扰很大，但当我真正静下心慢学的时候，这一下法理全都展现出来了，好像每句话都有不同的体会。我体会到了法能解决所有问题，知道了法的威力，看到状态不对的同修也能在法上认识了，大量的法理打入脑子，每一句都能破了同修不正确的观念，这也是我20多年少有的体会。以前遇事不会修不会找，自从这么学法，我终于会修会内找了。我总结了我这个学法的速度，大约是1小时能学3到4页左右。以前发正念只是表面的人坐在那儿，脑子里没有想不到的事，根本抑制不住那天马行空的想法。现在坐在那里，思想很容易集中，整个脸和头部都是麻木的感觉，偶尔会分神，但也能很快意识到并清除。修心真是剜心透骨，我和丈夫同修没修去的人心在生活中表现非常突出，主要是我性格强势，党文化很重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沾火就着。丈夫性格很固执，做错了什么事或观点不一致，总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，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，道理讲个没完没了。就像师父讲的大陆弟子常见的问题，他还有点懒惰，所以我们之间矛盾逐渐突出。一天同修来我家，正赶上我们俩在过心性关，我和同修交流说，这几年来我在经济上没少支持丈夫和他的家人，可他还总埋怨我要求我，可我已看淡人情世故，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对他有一分要求，他的要求让我忍无可忍。讲着讲着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是师父利用这些来给我提高心性吗？师父利用我们各自优势互补，互相成就对方。想到这儿，我刚才还满腹怨气，一下就烟消云散了。师父把不好的业力帮我消掉了，我顿时感到天清体透，那感觉太好了。今年过年，我怕又会因为点小事弄得不开心，另外也想利用一下假期在家好好学学法，就没和丈夫一起回家过年。我一人在家，清静时就想，我为什么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看不上他的心这么重。交流文章经常讲怨恨心不去很危险，这次我一定要静下心来彻底挖根清除它。这么一找，发现一切源于利益的心，家里家外都是我在支撑经济，党文化的思维让我认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所以生活中稍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，我就火冒三丈。以前认为是养家，工作生活压力大，现在看还是利益心是根本。那么怎么去这不好的心呢？我就想，也许是哪一世的因缘关系所致，欠债我一定要心甘情愿的还，也可能是我个人业力所致，命中就是这么安排的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想到这儿，我一下放轻松了。我悟到，看着是我的，钱是我挣的，别墅车子都是我买的，所有开销都我出， 其实这也许就是人家命中有，暂时在我这儿保管，通过这一形式看我能不能放下。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我能把放不下的东西带到天国吗？我似乎感到自己身体一下轻松了很多，好像瓶子里的脏东西倒出去很多，自己又浮上来了一点。之后一天，我俩又因为一些小事不开心，我心里埋怨，他要能大度点，不就没有矛盾了吗？突然意识到，为什么我还不能向内修自己，还向外看呢？我这次一定不能辜负师尊安排的上天的阶梯。那个抑制不住的生气是私我，不是真我。渐渐的，内心就平静下来了。我想，我这个执着心的树根已经挖掉了，以后我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应该能控制住自己了。我终于学会修炼了。以上是现阶段的一点个人认识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